亲爱的天父，你的众儿女再一次的在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打开，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单单的来注视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单单的来聆听你借着圣经要对今天的我们所说的话。虽然它是2000年前所写成的，但是在今天对我们依然说话。神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心意当中，让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求你赐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让我想起22年前的一个冬天。我们那时候每年冬天的时候都会去一个冬令会，在 Kansas。 在美国中部呢，其实华人不太多，但基督徒就会更少，但是每年那个聚会就可以吸引到1到2000的中国人，大部分的基督徒也有慕道友，1到2000的人在那里参加聚会。我们管它叫冬令会。冬令会之后呢，会有个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之后呢，是读经营。所以我们是通常是三个聚会一起连着参加，加在一起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如果用属灵的盛宴来形容的话，实际上一点都不夸张。你不用做饭的。饭都已经做好了，你就去专心的去听到，当然也要学习了啊。但是最主要的是说，在那里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得着。所以那一年呢，我们的计划也是参加冬令会，参加门徒训练，然后最后参加读经营。当冬令会结束之后，我们去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在一个山上的一个营地，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我们就到了营地，到了之后，当天的晚上我就发烧了。一烧就是几天的时间，他们在那边享受着盛宴，我在这边就难受着。长话短说，一直都不见好，最后是教会派了两个弟兄，花了15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来回15个小时把我又带回家去了。对，所以后边的盛宴我都没有参加到。对，回到家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发现当我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一只眼睛我看不清了，而且是说我越想看清楚越看不清。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去医院检查之后发现说我的视野的一半已经消失了，那一半刚好把最中心的部分包括进去了，所以我想看是看不清的。长话短说，再往后去检查的时候发现，哦，我的脑子垂体了，有个肿瘤，不知道什么原因里边出血了，出血了压迫了视觉神经。医生说还好你来得早，要不然时间久了的话，你的视力可能就永远丧失了。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一个人能看见是何等重要。我现在还能感觉那种感觉，还能记得那种感觉，就是我特别想看清楚，就越想看清楚越看不清楚，就是那种感觉。一个人真的是能够看见，看得见，能够看得清楚是多么的重要。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光是说我们的肉眼能看得清楚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能看得清楚是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的这段圣经就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眼睛要能够打开，我们能够看见，要能够看见耶稣所看见。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段圣经，我给它起个题目叫瞎眼今得看见。在这里头，马太一开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画面，就是有两个瞎子，他们跟着耶稣，然后他们喊大卫的子孙。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很有讽刺意义的画面。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呢？ 在旧约当中不断重复的大卫的子孙，是指到了说神要派一位要拯救世界的那个弥赛亚，他是要来做王的，像大卫的后裔一样要来做王的，要来把人从这个世界当中把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有那么一个人要来。从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第四章开始传道，一直到现在第九章，有多少人见过耶稣啊？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眼睛是看得见的，他们见到了耶稣。但是很讽刺的是说，在这里头两个瞎子，他们真的认出了耶稣那个真实的身份，认出了耶稣才是那个神所应许要来到的世界，要拯救人，要解决人罪问题的那一位。当然瞎子不一定能够认识的这么的准确，在他们跟着耶稣的时候，也可能他们想着这位救世主他要解决我身体的疾病。当然耶稣是要解决人身体的疾病，但是耶稣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说人信仰上的疾病。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头，这些人在喊着，他是喊着是让耶稣能听见的，耶稣应该是听见了，但是你发现耶稣没理，耶稣继续往前走，耶稣进了房子。在这个时候对这两个瞎子来讲，是不是一个信仰的极大的挑战？他听见了，哎，他没理我。我想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相同的经历？我们向神祷告，我们就像这个瞎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或者神呐，救救我吧，要丧命了，你怎么不管我呀？我们就去向神祷告，然后神好像是没听见的样子，或者是神好像听见了，他根本就不理我。在这时候你怎么办啊？你还是不是要继续的相信这位神？我们听了，我猜大部分人我们都能够听过这样的见证，有很多人他信主了，他也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火热，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人不信了，然后你问他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祷告，要啥有啥，我向神求啥，神就给我，哎，神真的好啊。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要啥啥都不给我，那这样的神我就没办法信了。你知道吗？当一个人的信仰，他的基础是说，这位神答应我一切的祈求，这位神满足我一切的要求。如果他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话，总有一天他的信仰会坍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绝对不是那种有求必应的神。听好啊，我们的神绝对不是那种有求必应的神。如果你向他求什么，他都给你了，他不是神，你是神。听得明白吗？他是神，我们不是神。如果他都给我们的话，就反过来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说神有没有答应我的请求，或者神有没有马上答应我的请求。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神本身的上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虽然还没有看得见，我们还相信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我相信大家都会背。信是什么呀？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我们想要的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看见的我们还没有看见，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要信，这才是真正的信。所以这两个瞎子看耶稣没有理他，耶稣进了房子，他们有没有放弃啊？算了吧，我就走了吧，他不管我了，反正我要他也不给了。没有，你就看到他们怎么样，他们继续跟随耶稣，继续跟到房子里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一节我们刚刚讲了，再往后看一点，第六节， 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来到神的面前要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其实你看到这两个瞎子没有，其实他们就因着他们的信得到了他们的赏赐。其实在这里头耶稣跟他的对话，你们信这事吗？主啊，我们信，照着你们信成全了。其实一直不断的重复的一个字是什么呀？是信。他们因着信，他们得到了神给他的赏赐，耶稣的把他们的眼睛打开了。你没有我的经历，你可能不太能想象一个看不清的人能看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体会这个瞎子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突然有一天他什么都看得见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在那一刻他自己整个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光这个人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会发现他后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他们开始出去竟把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内地。你知道耶稣告诉他什么呀？耶稣切切的嘱咐你不要讲这件事情，不要讲。耶稣不让他讲，可能是有原因的，很有可能是说耶稣在那个时候不想让人知道他确切的身份。因为这个瞎子跟他说什么呀？大卫的子孙。当时的以色列人都在等着这个大卫的子孙，但是他们头脑中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样的人啊？是一个政治的领袖，是一个要带领他们赶快推翻罗马政权然后恢复独立自主。但是耶稣来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人的国度，他要把人带到属神的国度当中去。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不想过早的来去暴露身份，所以他切切的嘱咐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瞎子可能不明白这层意思，但是更有可能他的生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你叫我不说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到处去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声。弟兄姐妹们，你我是不是也有瞎子这样的经历？我们是不是从前也都是瞎眼呢？就今天我们唱的首诗歌《奇恩典》，瞎眼今得看见。其实我们从前我们都是跟这个瞎子一样的，我们是不认识神的。我们经常讲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从前看得见吗？我们看不见神的，我们觉得没有神的。但是有一天我们碰见了耶稣，我们认识了这位神，我们认识到这位神是何等奇妙的神，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发生了翻转。当我们生命发生了翻转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关上门，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偷了乐呀？我们会吗？这么大的好事就我自己享受，我不跟他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就是 Costco 有什么打折的我们大家还互相分享，对不对？何况是我们的生命得到了翻转这么大的一事情。我想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从前是瞎眼的，我们现在看得见了，我们的生命因着认识耶稣我们发生了翻转，我们一定会到处去宣扬的。来吧，你来认识这位耶稣吧，来吧，你来认识这位耶稣吧，这位耶稣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了身份的，这个耶稣也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会带来翻转。所以我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你认识耶稣吗？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带来翻转？你有没有去传扬他？这是第一段。当一个人认识了耶稣，他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翻转。第二段呢，变成了一个截然相反。这一段是一个瞎子眼睛打开了，第二段呢是一个能看得见的人，眼睛能看得见但他实际上是瞎子。所以第二段我给他起个题目叫睁眼却看不见。这一段 有可能是马太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事情当中最短的描述。如果你看这一段的话，只用一节的圣经把整个的背景交代了，然后呢用半节圣经讲到了这个过程和结果，接下来用半节的圣经呢讲到了众人的反应。就这么简短的耶稣的一个神迹，前面描述相啊，马太不是那种用很多笔墨的人，但是前面描述的比这个都要详细。这里头只用这么两节圣经把前因后果结果都讲清楚了。我相信马太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有特别的用意。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在讲这个神迹，但他最主要要突出什么呀？最主要的是要突出最后一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是不是真的行了一件神迹啊？这个哑巴是不是真的开口讲话了？这些是事实，是没有人可以去争辩的事实。然后是这些众人看到这些事实，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呀？他们的反应是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后边的一个问题他们没有问，其实后边的一个问题是，做这件事的耶稣他到底是谁？当人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自然一个问题，耶稣到底是谁？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耶稣是谁呀？耶稣要么就是神，要么就是神所派来的，其实答案是这么简单的。但是你看法利赛人是什么结论啊？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发现耶稣一句话没有说，法利赛人说完了，耶稣没有说任何话。我想一种可能是说，耶稣可能觉得时间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要跟法利赛人正面发生冲突的时候。也有可能呢，耶稣不需要说什么话，因为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你不需要反驳，一看就能看明白。你稍微去想一下，你就会发现有问题。鬼王怎么能够赶鬼呢？鬼王跟鬼是两家的吗？鬼王跟鬼是一家的呀，他一家还自己打呀？我们中国人说也叫苦肉计的，苦肉计自己打是那是有特别用意的。那鬼王还会苦肉计吗？自己跟自己不会打的，所以你稍微去想一下，你就会发现法利赛人说的是不对的，你不需要去反驳。第三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法利赛人已经到了一个状态，你跟他说啥都没用。法利赛人虽然他眼睛肉体的眼睛是看得见的，但是他心里的眼睛是瞎的。我们中国人有个话叫俗语了，叫睁眼瞎，有没有听过？睁眼瞎，法利赛人就是这种状态。睁眼瞎是描述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看见字了其实也不认识。我就想到，其实我看着五线谱的时候也跟睁眼瞎是一样的。五线谱让我的儿子拿来去看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呀？他看见的是那个音乐，一个旋律。你让我去看呢，就是小蝌蚪。我也不知道，你们可能比我好一点啊，你们看的不是蝌蚪，我看的都是小蝌蚪。如果你是东北人的话叫蛤蟆咖子，因为这是我们的老人，我的比如说奶奶说那些都蛤蟆咖子，蛤蟆咖子其实就是蝌蚪。但是有一件事情，至少我知道我不懂。法利赛人是什么情形啊？法利赛人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 法利赛人他们觉得他们是整个律法的专家，别人看他们也是律法的专家，谁最懂啊？他觉得他们最懂。所以当耶稣所传的这些信息，耶稣所传的道跟他们所理解的不一致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呢？他们的反应是说你错了。当他们看到人都去听耶稣的道，你都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啊？他们的反应是自己的那种高傲的地位、尊贵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们把耶稣看成了一个敌人。他们不是说当他们所理解的跟耶稣所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哦，说这是可能我需要学习一下了，不是的，他们是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以前好像有人在讲夫妻关系的时候说那个什么有一条和两条是吗？对法利赛人来讲，第一条我永远是对的，第二条如果我错了请看第一条，你可以这样去理解。所以在他们的头脑当中，什么样人是专家呀？在他们的头脑中，专家就是他们自己。所以你会看到后边当耶稣不断的再去传道的时候，他们跟耶稣之间的这种敌意就越来越深。他们因着他们自己头脑中的成见，以至于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就已经是叫黑白不分、是非不分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是这样子的，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当我们听到一个新的观念，不管是你看书看到的，或者是别人给你讲的，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应是像法利赛人这样子，我知道的，我的学习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一定是对的，你的一定是错的。还是说我们愿意有一个开放的态度，我们回到圣经上来看，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对圣经真的是完全了解。当有一个人讲到一个事情跟我不一致的时候，我可以去看看圣经。我们今天主日学的还在讲说有人是这样说的，有人是这样说的，那我们最后我们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所以圣经是我们去做判断的一个基础。一个常说的话是，圣经是我们一切的信仰和生活的准则，它是一切标准的标准。所以我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会经常听见别人说这个别人说那，我们不是说马上就去反驳，也不是马上全盘接受，我们最后怎么样来判断呢？我们回到圣经上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对，所以这是第二段。第一段我们看到是有一个瞎子，他的眼睛睁开了。第二段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眼睛是睁开的，但他实际上是里边是瞎子的。我们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里边的眼睛可以打开。在以弗所说的第一章十七节，他讲到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荣耀的父，将那赐人和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又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当中的基业有何等荣耀。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当我们的眼睛、心里的眼睛，当我们的心里的眼睛开启的时候，不但能够看到、看清耶稣是谁，我们更能够看到耶稣所看到的。这就是下一段我们要看到耶稣所看到的。所以这个题目叫看见耶稣所看见的。第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这一节可以说是对耶稣之前所做的各种工作的一个总结。他是在那儿教训人，他是在传天国的福音，他是在医治病症。这一节不光是总结前边的，其实对后边的呢又是一个可以说是埋下了一个伏笔。因为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10章第1节，再看到第11章第1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耶稣的门徒做着跟耶稣做的一样的事情，他们也在教训人，他们也在传天国的福音，他们也在医治病症。所以其实 耶稣在逐渐地把他要做的事情交给他的门徒，就是后来的使徒。当耶稣离开的时候，他的使徒会继续他的工作。当使徒离开了，谁会继续他的工作？当使徒离开之后，是教会继续他的工作。这教会是谁？教会就是你和我。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让他的门徒看见的事情，现在也提醒让我们能看见。耶稣在那个时候要讲的话，其实也提醒我们要听他所讲的话。耶稣看见什么呢？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们知道羊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羊是一个很软弱的动物，我们都知道羊很软弱，羊是需要被保护的。如果没有被保护的，大灰狼来怎么样？他们自己无力抵抗。即使是没有大灰狼，羊也会经常陷入困苦当中。他们随便走走走走，咚，掉坑里去了。掉坑里，你觉得它能爬出来吗？它是爬不出来的。所以羊是一定需要牧人来保护的。如果没有牧羊人的话，羊的一个状态就是困苦流离。困苦流离的那种状态就是特别的疲倦，经常被骚扰，然后呢，相当于是一个被抛弃的一种状态，这就是一个困苦流离。当耶稣看到那群人困苦流离的时候，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看到什么呀？他看到是那群人。其实羊没有牧人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出现过几次，在旧约当中出现羊没有牧人，他在讲什么呀？他在讲一件事情，他在讲在以色列当时的情形，那些宗教的领袖没有起到他们该起的作用，他们应该是像牧羊人一样子，为以色列人提供属灵的帮助，提供属灵的引导，但是他们没有发挥作用。所以在旧约当中看到羊没有牧人，在这里头耶稣看到是同样的事情，他看到那群人没有属灵的领袖来帮助他们，没有属灵的领袖来引导他们，没有属灵的领袖来照看他们。不但如此，在那个时候，那些当时的宗教领袖还阻止人去跟随那真正的牧人。有没有看到？他们还阻止人去跟随真正的牧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看见了许多牧人就怜悯他们。你这怜悯，如果我们只看怜悯的话，不太能够感觉到里面的力量。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在形容一种心情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内脏的器官，比如说会心疼，或者我如果生气的话，我气的肝儿疼。如果我要伤心的话呢，伤心怎么办？你没伤过心呐？伤心就是肝肠寸断，那肠子一段一段的。其实这个怜悯最原来那个词的词根其实就是肠子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只看怜悯，看这个字感觉不出来，如果你能够想到是说耶稣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同情怜悯，就看到这些人不知道该，不是说不知道该怎样，看到这些人需要帮助，是发自内心的，从心里头发出的那种感觉，他要帮助这群人。但是耶稣他所能接触的人毕竟是有限，他所活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他一个人所做的也只能是做这些人。我们当然耶稣是神，但是他受限在人的这个身体当中，他所能做的只是这么一点点的事情。所以他把工作交给谁呀？这就是前面讲的，他要把他的工作交给门徒。所以这一段其实是给他的门徒做一个准备，他要让他的门徒看见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这些人是流离困苦的，这些人是需要你们去照看的。所以他说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当耶稣跟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也在跟我们讲这句话。 当我们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这里有三件事情要注意。第一件事情呢，是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庄稼已经多到一定的程度，不会产生一个状态说，哎呀，现在不需要人了啊，那不用了，那都你们忙可以了，我不用参与了，绝对达不到那种程度。每个人都需要去参与，因为庄稼实在太多了，人实在太少了，谁去啊？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参与。要注意啊，说要每个人都参与的意思，不是说每个人都做同样的工作。去收庄稼的时候，有些人是割的，有些人把它捆成捆，有些人把它剁在垛子里，或者有些人把它收到库房里去的，还有些人去做饭呢，对不对？所以收庄稼不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同样的，我们现在也不是大家都要做同样的事情。不管是说你是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你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参与到收庄稼这件事情当中？当神把救恩临到了我们，神让我们从前是瞎眼的，我们今天看得见的时候，神还把我们放在这儿，要我们去做什么呀？他要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流离失所的人，流离困苦的人，在这个教会以外还有那么多的人。这星期五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 UVA 的中国人多得不得了，他真的用这个词，他说 UVA 的中国人多得不得了。来到我们教会的多少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我们可能用少得不得了的这样一个词。其实真的，如果我们往外去看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合唱，他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其实是真的是困苦流离，他们是需要帮助的。谁去呀？这么大的合唱，谁去？你和我都要去。第二件事情，要注意一件事情，这里叫收他的庄稼。庄稼是谁的？庄稼是他的。不管你去做什么样的工作，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服事，这件事情是你的吗？这件事情不是你的，是他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有领地或者是地盘，这是我的地盘，或者是这是我的服事，你不要碰。如果我们真的是说这件事情是我的，你不要碰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你得把神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千万不要有地盘的概念，千万不要有领地的概念，都是神的工作，看神怎么样安排。一年前的冬天，我们有一些从爱荷华来的弟兄姐妹来看我们，对，其实他们之前就跟我跟张麦说，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这是很需要人的，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吧。然后等那一天他们来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去聊天的时候，又提到这样同样的问题，哎呀，我们那是很需要人的，你们什么时候就回去吧。然后我们就跟他讲了一下我们教会的当时的状态。讲完之后，那弟兄姐妹说，那你还是别回去了，看来这个地方更需要你们。我听了这句话，我是很感动的，你知道吗？他们就是知道这工作是谁的。从人的角度来讲，谁不愿意来我们这儿多来的人，多来做有事情，有做不完的事情，都愿意来到我们这儿，让我们这儿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但是他们看到了，说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些庄稼都是神的，他来怎么安排，不是我来怎么想的，是他怎么想的，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所以让我们去做事情，当我们去试做服事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领地，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想。我们也不是说啊，神，所有的人都来到我们教会吧，都来到我们教会吧。我们教会经常在讲会员制，会员制，说基督徒要加入会员，请大家不要误会， 会员制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加到我们这个教会，会员制的意思是说你要加入到某一个教会，会员制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在教会的外边游离，实际上你要加到一个教会。所以我们不是说强调大家要加到我们教会，而是说你要加到一个教会，你可以是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是隔壁的教会，或者是哪一个只要信仰存正的教会，只要加进去。对，所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第三件事情要注意的是，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工人是庄稼的主打发过去的，不是你自告奋勇随便你想做什么做什么的。哎呀，哎呦，那么多要收的，说哎呀，那行，我心里头想，哎呀，我去帮帮忙，我进去就开始收了，不是的，你是要庄稼的主要打发人去的。你知道如果不是庄稼的主打发人会什么样子？第一，庄稼的主要打发人肯定要打发合适的人去吧。就拿收割庄稼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没有受到训练，或至少你稍微学习一点嘛，你就去割庄稼，你可能把你自己割了，你也可能把庄稼割坏了。所以至少得要一个合适的人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需要庄稼的主来打发。第二个，如果你不是庄稼的主打发，你去地里头，哎，我今天哎早上起来我没什么事嘛，哎，那不对，庄稼我去割一割吧，割一割，哎，后来我累了，所以我就不割了吧，你就完全靠着你自己的喜好去做了，对不对？所以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说，要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打发合适的人。当你是被庄稼的主打发的时候，你就会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做这件事情。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会不会哎心里头挺高兴？哎，那挺好的，庄稼的主上帝没打发我做任何事情，那我就在这儿待着吧，是不是？他打发我，反正我没听到他打发我干任何事情，我就在家歇着吧。我给你的回答是，亏你想得出。人们为什么跟你说亏你想得出吗？因为你要看到前边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当你看到有那么多要收的庄稼的时候，那么少的工人的时候，你还说：“哎呀，我看看热闹吧。”亏你想得出。你说那不是我不帮忙，我实在是没能力呀，这不怪我呀。如果你真是要认识到你没能力，你真的是要想帮忙，你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要学嘛，对不对？要学。但是有人又有了一个更关键的一个词，更关键的词，求。如果你还没有预备好去做他要你做的事情，你就求神来预备你，准备好去做这件事情。要注意啊，这里的求不是说求神让宗会预备好让他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求神让我预备好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要看到下一次宗会要讲下一章下边，你就看到谁出去了，就是这群人。耶稣跟说你们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呢，然后庄稼主打发谁了？打发这些人去了。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我们没预备好，我们求神来预备我们。那神预备我们的过程，那学习，各种学习的机会。其实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彼此发生碰撞的时候，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你知道去收割庄稼是容易的事情吗？收集庄稼是很辛苦的事情。你们收过庄稼没有啊？没收过庄稼，安主太小了，太年轻了，没收过。学习收过庄稼，收割庄稼是很辛苦的事情，你是需要有一定的耐力的，你才能够做下去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有这些碰撞的时候，其实是在培养我们的耐力。我们今天早晨在讲，说一个人他的怎么确定他是真的信主了，他是真的基督徒呢？ 是在他的生命当中看到了圣灵在他里边所做的工作，圣灵在他的里边带出了一个翻转，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圣灵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一项是什么呀？忍耐、和平。所以呢，如果你发现你没有，你要去求。当我们去求圣灵的时候，我们去求神的时候，他会把我们预备好。当他把我们预备好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这些庄稼，我们看到了这些流离失所的人，我们看到这些没有牧羊的、没有牧人的羊的时候呢，神就把我们预备好去做这件事情。我今天早上，今天张曼问我要讲啥，我说要讲侍奉啊。他说那你是给你讲的吗？我说因为这不是有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吗？我们大家要成为牧人，是给你讲的吗？我说当然，耶稣是讲不是给一个人讲的，我今天倒也不是给我一个人讲，说哎呦，让我跟宗辉准备好成为牧人嘛。耶稣显然不是只是对一个人对两个人，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讲的。我们不是说要有一个头衔，是一个牧羊人的头衔来去带领，那在教会里当然有牧师有长老来去带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对于年轻的弟兄姐妹们，那些弟弟妹妹们，年轻的人，我们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我们都取他对他一个带领作用。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我想有八点，其中的第七点就是说，你在跟别人分享或者辅导的时候，你要不断的来去传讲福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都会有人跟别人交谈的这样的机会，都会有机会把福音去带给他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做这样的预备。所以今天的三段圣经，我们可以从三个人的身上有所学习。第一个人是两个人了，瞎子。从瞎子的身上我们要学什么呢？从瞎子的身上要看见，很好。持续相信，非常好。我们确定啊，信是什么？信不是神答应你一切的要求啊。没有，从瞎子的身上要学习，真的是相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不是我们看见了我们才去相信，不是神来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才相信。相信是说我们没有看见所看见的，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的，我们还去信靠神。其实这个对我们教会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教会将来会怎么样，我也有偶尔会突然之间心里头会跳一下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瞎子的榜样的话，你就会看到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教会现在的状态正是我们去信靠神的一个大好的时机，正是我们去经历神的大好的时机。看看这位神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教会成就他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正是不是靠我，而是靠神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从瞎子的身上我们学习信靠。第二件事情是看见，瞎子从前是瞎子，当他碰到耶稣之后，他看见了，他的生命发生了翻转。然后呢，他不是躲在关上门然后我自己就高兴就好了，他是出去传扬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做了这样的工作，一个被耶稣基督所翻转的生命一定是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从瞎子的身上至少可以学两点，一个学信靠，第二个学传扬。第二个人呢，法利赛人，我们从他身上学习什么啊？当然从法利赛人身上我不是学习了，对法利赛人我们是借鉴。法利赛人对我们什么借鉴，对我们什么警告呢？我们要当心，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子，我们墨守成规， 固守自己以前的成见。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觉得我们都明白了，我们觉得我自己就一定是对的。哥林多前书应该是8:2，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了，照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所以从法利赛人的见解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把我们的眼界打开，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前面讲到了说，如果你听到一个新的信息，我们的主日学员你可能听到一个新的信息，对你来说如果跟你以前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怎样去做呢？不是把它推到外边去。我们读那本书，不是，这本书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是说哎他是错的我是对的，而是说我们看到圣经上是说到底谁是对的，我们用圣经来去衡量。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我们会经常会有新的观念来去挑战我们。第三个，从耶稣那里我们学到什么？从耶稣那里让我们真的是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困苦流离，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需要有属灵的引导，他们需要有属灵的关怀，他们需要有属灵的帮助。我们也要看到有那么多的庄稼需要去收，但是做工的人那么的少，我们需要去求庄稼的主派工人。派谁呀？派你，派我。如果我们没预备好的话，我们跟神祷告，神啊，求你来帮助我预备好，求你来帮助我预备好。我们前边看以赛亚书的6:8，耶和华神对以赛亚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我们可以让谁去呢？以赛亚怎么说呀？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从前是瞎眼的，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瞎眼今得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跟你说什么呢？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从前是如羊走迷的，我们从前是瞎眼的，我们不认识你，但是神你怜悯我们，神你爱我们，神你把那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你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睁开，让我们看到神你是多么奇妙的一位神，神你是多么慈爱的一位神，神你是多么公义的一位神，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真神。让我们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因着跟耶稣基督的连结，我们发生了翻转。当我们的生命发生翻转的时候，我们不会把它就留在这里，不会把它放在床底下把它盖起来，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放在世人的面前来彰显出来，看到神你在人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可以做那奇妙的工作。当我们走在这世界上的时候都是一个见证，当我们的教会在这个沙尔斯维尔在这下世放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一个见证的灯台，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是一个见证的灯台，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福音，把你天国的福音能够传讲出去。求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求神你来帮助我们预备，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谦卑在你的面前。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得着了，按我们所得着的我们还是没有。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